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传道书4章1到3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传道书4章1到3节，这是神的话。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祝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祈求。主，就祈求你的灵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借着传道书3章16到22节的经文，分享了三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学习了什么是日光之下的审判，学习了什么是日光之上的审判，也学习了基督徒当今的本分，仰望日光之上唯一的公义的审判主耶稣基督。其实传道书的4章1到3节的经文和第3章我们上周讲到的经文内容是紧密相连的。那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全部的讲解完，因此今天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学习。今天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只为日光之下而活人生的悲哀。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就是只为日光之下而活人生的悲哀，就是 The sorrow of life only living under the sun. The sorrow of life only living under the sun. 第二个我们要学习没有上帝人生的悲哀，没有上帝人生的悲哀， The sorrow of life without God.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学习从尘土到荣耀， From dust to glory. 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为日光之下而活人生的悲哀。上一次的讲到，我们从日光之下的审判和日光之上的审判两个角度来看人生的不同结局。上一次我们是从日光之下的审判和日光之上的审判来看人生的两个不同结局。圣经启示我们，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的世代中，从属地的日光之下的审判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公平的、公义的审判。就说在日光之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公平、公义的审判，而只有在日光之上那个属天的上帝公义荣耀的大法庭，我们必然要看到施行公义、公平的审判。 那么这一个审判，这一个终极的审判，它带来了两个终极的人生结局。那么今天的讲道，我们会从两种不同的人，我们将从两种不同的人来看，一个就是在日光之下而活的人，或者说只为日光之下而活的人，还有一种是为日光之上而活的人，这样两个不同的结局来看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和智慧。上一次我们是用日光之上的审判和日光之下的审判来看人生，今天我们要来看只为日光之下而活的人和为日光之上而活的人两个不同的人生结局来看我们的人生。首先我们来看只为日光之下而活人生的悲哀。圣经在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一切的欺压，他说看哪，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欺压他们有势力的也无人安慰他们。所罗门告诉我们，他考察了另外一件事情啊，他去考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欺压。说到说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的欺压，那么受欺压的人流泪而且没有人安慰。我们知道因着就像我们在十六节所讲的，他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因着不公正的司法，受到欺压的人不能够找到伸张正义的地方，在地上很难找到伸张正义的地方啊。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但是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伸张正义的地方。圣经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受欺压的流泪没有人安慰。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没有公义，受欺压的人得不到公义的伸张，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人视而不见啊，没有公义，那么受欺压的人没有人去安慰他，视而不见，没有怜悯，对欺压的人没有人去安慰他们，没有人去 comfort 他们。圣经接着论到另外一类人，就是欺压别人的人啊，受欺压的人没有人被安慰流泪，那么欺压别人的人呢，就是那些有势力的人，他们也没有人安慰。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他们不是那些强势的人行恶的人，难道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安慰吗？的确他们在强势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安慰，他们在欺压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安慰，可是有一天他们会落入被欺压中啊，在这个弱肉强食的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他们也会有一天落入到被欺压当中。更重要的是有一天他们也会死去，也没有人来安慰他们，他们会最终落到一样的结果，没有人来安慰他们。圣经让我们看到活在日光之下的人，无论是欺压的人还是被欺压的人，无论是软弱的人还是强势的人，都没有安慰，他们在日光之下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为此所罗门感叹道啊，所罗门接下来感叹道说，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 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所罗门赞叹说，那个早已死的死人胜过还活着的活人。在一个充满邪恶、充满罪恶、充满不公义、日光之下罪恶的时代中，那个早已死的死人胜过还活着的活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活着不如早点死去啊，活着不如早点死去，因为活着没有盼望，活着啊，没有比死了更好、更解脱。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昨天我们的邻居告诉我们说，说我们对面那个邻居家的妻子死了，我听了很惊讶。哎，我说看到前一段他还挺好的，怎么死了呢？邻居说，他经常抽烟，好像也不是很快乐。然后又接着对我说，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人生的一种解脱啊。他说这可能是人生的一种解脱。的确，我们那个邻居他很少跟别人交流，看上去不是很喜乐的样子。如果真的没有日光之上的人生，如果真的没有日光之上的人生，可能就如世人的看法一样，就像我们邻居说的，死了可能是一种解脱，可能会更好。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所罗门接着说，并且我以为那未成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活着不如死了。所罗门又讲说，那个未曾出生的，没有看到过日光之下邪恶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如果人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自然没有看到日光之下的邪恶，更不会经历日光之下的邪恶和罪恶。那么没有出生的人和没有出生的人相比，无论是受欺压的人还是欺压他人的人，比这两种人都强。圣经让我们看到，因着人类的罪恶，原本有着上帝形象的人，不但没有行良善，反倒是行邪恶、行不公义、行欺压。在没有公义审判的这个世代中，活在日光之下又得不到公义的审判，真是人生不如死啊！人生不如死。你活在这样一个邪恶的世代中，又没有伸张公义的地方，那真就是活着不如死。死得早可能是一种解脱，无论怎样，欺压的人、被欺压的人，最后都是一样的悲哀，都是一样的悲哀，一样的结局，没有盼望，没有意义，就是所罗门所讲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没有出生的呢？没有经历，没有看到这个世代邪恶的一面，可能比活着的两等人更强。这就是活在日光之下的悲哀。其实弟兄姊妹，在历史中发生这样的事件啊，而且在历史中这种真实的事件，可能在你的周围、我的周围有很多，太多了，太多了。因此 圣经启示我们，人如果仅仅是为日光之下的日子生活，那么人活着早死的晚死的都是悲哀，都是悲惨的结局啊！这是活在日光之下人的悲哀。第二个我们要看没有上帝人生的悲哀啊，没有上帝人生的悲哀，或者说不认识上帝人生的悲哀。其实只为日光之下而活的人，就是一种没有上帝的人生啊！如果你只是为日光之下而活的人，一定是没有上帝的人生，就是他们不认识，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他们不会认识，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当然就谈不上上帝的创造。因此这等人认为人与动物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人就是一种不同的生物，人活着的时候与动物一样，遵循的就是动物原则，弱肉强食，谁强壮谁就生存下来。这就是传道书我们刚刚讲完的3:19-20所说的，他说因为世人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啊！人这样死，兽也那样死，他说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20又讲到说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当否定了上帝和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啊，当我们否认上帝和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人的起源啊，人的起源或许就是进化啊，或许人生只是一个随机事件啊 ，random event， 人可能就是一个随机事件 ，random event。这样的话，最终人人都死了，人也好，兽也好，与动物一样，呼出的最后一口气，离开了这个世界，最后肉体都归入了尘土，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啊，在我们人看来，最终就变成了 dust， 灰尘。啊，如果没有上帝，对呀。或许是进化的，或许是随机事件啊 ，random events。就像我上次跟福音朋友讲，假如说你看到一个炸弹下来，今天把一个楼炸得粉碎，一堆废墟，你会想说，过个一万年，过个几百万年，它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吗？你要动动脑子去想想，绝对不可能。它不会自然的、随机的就炸的一堆废墟，以后经过几百年、几万年，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园。没有上帝和上帝的创造，就是随机事件啊。人就是随机来的，进化来的，所以没有意义。最终人也好，兽也好，大家都是呼出最后一口气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就归入了尘土。圣经让我们看到，如果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认识上帝，人活着也好，死去也好，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去看的时候，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人生生命没有什么终极永恒的意义，因为人生来的也没有意义， 所以人最终也没有一个生命，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常常不认识上帝的朋友说，哦，上帝不公平，上帝不公义，或者抱怨上帝不够慈爱啊！你们基督教讲的上帝不够慈爱，你们不能爱别人，你们不能爱那个异教徒啊！或者抱怨说你们的上帝太严厉了，审判太狠了。其实你仔细想一下，对上帝的抱怨，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对上帝的抱怨是不成立的，根本都不存在，不成立的。因为对他来说本身就没有上帝，那你抱怨什么呢？你抱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想想看，既然都不认识上帝，没有上帝，你去抱怨那个上帝，一个不存在的上帝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有上帝的存在，你去抱怨他。你本身都觉得上帝不存在，没有上帝，那你去抱怨他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按着日光之下的人生来说，上帝不存在没有关系，那你可能就去抱怨这个国家政府啊，抱怨政府不公平，抱怨这个国家，抱怨这个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甚至抱怨说，哦，那个国家就强权，为什么就他们要做世界警察呢？其实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没有上帝，你抱怨这个也没有意义，也没有意义。因为人活着就跟动物一样啊，就是圣经中传道书所讲的跟动物一样，或者说是自然进化，或者是随机事件。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软弱强势啊，如果是自然进化随机事件的根基，其实当我们谈到随机的事件也好，弱肉强食也好，自然进化也好，它遵循的就这个规律。那么你抱怨有什么意义呢？啊，抱怨有什么意义呢？本身就不公平不公义啊。没有上帝，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真正的公平公义，所以你只抱怨一件事情啊。如果说没有上帝，对不对？没有上帝就没有公平公义，也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你只有抱怨一件事情比较合理，抱怨一件事情比较合理，就是你只能抱怨你自己无能，你自己不够强壮，或者你抱怨你没有去行比那个恶更恶的，你只能抱怨你不够更恶，有比你更恶的人，所以你才落到了弱肉强食、被欺压、被不公义对待的境况。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想想看，不就是这样的吗？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公义，没有绝对公义的审判，没有上帝，你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呢？你抱怨上帝没有用，抱怨不公平也没有用，你只能抱怨你自己无能。因为随机也好，进化也好，遵循的就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过程。你的生，你的死本身没有意义啊，如果没有真理，没有上帝，你的生你的死没有意义，而且你的意义只取决于你自己，与上帝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人生的意义是取决于你自己，你的人生意义不取决于别人，也不取决于上帝，只取决于你自己。 此人生强势也好，软弱也好，结局都是一样，就是圣经所讲的，因为世人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的，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这样看来，我们人就是在没有终极的意义上找意义，你是在一个没有终极意义的意义上找意义，那有什么意义呢？啊 meaningless。 那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你在一个没有意义的意义上找意义，那不就是自欺欺人吗？因此，当我们不认识上帝，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人只能活在当下，人只能活在当下，没有上帝，人只能活在当下。无论你在日光之下活得快活，还是在日光之下活得生不如死，结果都是一样的悲哀，结果都是一样的悲哀，最终都变成了尘土。那么你说尘土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尘土有什么价值呢？可能今天在地上最不值钱的就是尘土啊，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所以以前有夫妻在自嘲说，哎呀，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啊，我们就为这一点小事那一点小事就争啊吵啊，那死了都变成尘土了，你说尘土面对尘土有啥意义呢？还争个什么呢？你说还争个什么高低呢？都是尘土，哪个尘土还比哪个尘土高一点呢？或者说哪块尘土比那个尘土还有价值呢？如果没有上帝，当然就没有永恒生命，更不会有永恒价值，自然一切都没有永恒意义。也就是说，从日光之下来看生命的意义，看生命的价值，看生命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 vanity， 没有意义。这就是没有上帝人生的结局，这就是没有上帝人生的结局。如果没有上帝的人生最终都变成尘土的话，也还是有意义啊。有时候我们想想说，那你说都变成尘土最终是没有意义，但活着的时候还有点意义，那活得少和活得多还不同呢，对不对？那至少我活的时候还可以享乐呀，还可以更强势点去欺压别人，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对不对？啊，不管它多长，能得到什么就得点什么，会不会是这样呢？可能都是这样，弟兄姊妹，当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这样啊。就像我以前做医生，肿瘤病人的家属来了，他会告诉你一个，如果家里经济状况还可以的话，他会告诉医生一个事情，大夫，只要他能够多活一天啊，你就想办法啊救他。对啊，如果没有上帝，那多活一天不就多赚一天吗？可是这个只是不认识上帝之人的一厢情愿啊，只是你的一厢情愿，你觉得说哎，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对不对？活在当下，赚一天是一天啊。我们说这只是一厢情愿，我们自以为是啊， 这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但真实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的。那位创造生命，那位赐上帝的生命，并没有启示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没那么简单啊，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一死百了啊，反正在这一生中所行的恶也好，善也好，都一笔勾销。 No，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想法不等于那个真实的那个创造主上帝的启示。他的启示，他的存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就像今天地上有些法律你违背了，你说哦，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你以为那个法律不刑罚你吗？ No， 他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法律不实行它的作用。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上帝，那个人生是非常的悲惨啊，非常的悲惨。第三个，我们要看从尘土到荣耀，从尘土到荣耀。然而创造主上帝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与我们按着自己在日光之下所认识的人生是完全的不同。就说我们要看那个创造主启示给我们的那个人生真理是什么，而不是你按着你自己在日光之下的认识的人生来想，那是完全的不同。人不是和兽一样，人和兽不一样，人也不是和兽一样的死去，人的灵也不是和兽一样都下到地里，最后进入消失到尘土里。圣经在21节告诉我们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传道书的作者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告诉我们，他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到地呢？也就是说，人和兽完全不一样，人生也不是没有意义，人也不是一死了之，什么事情都完结了，所以完全不一样。人与兽有着绝对的差别，人与兽有着绝对的差别。人死了，身体虽然死了，然而人的灵是不死的啊。我们说人死了，身体虽然死了，人的灵是不死的。圣经启示我们，人的灵不仅不死，将来死去的身体也要复活，与灵魂联合，接受上帝永恒的审判。死并不是人生的完结，无论你信靠上帝与否，无论你认识上帝与否，无论你不认识上帝也好，人虽然死了，埋葬了啊，身体变成尘土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死人的身体都要复活。我们来先看旧约先知书但以理12:2说，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啊，睡在尘埃中的 dust， 他说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告诉我们两种情况，那个睡在尘埃中，在那个尘土中会有复醒复苏，会有复活，然后里面有得永生的，里面有受永远羞辱憎恶的， 啊，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那个光，那种荣耀，而且直到永永远远。同样的，先知以赛亚在26:19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你说那不都变成灰尘了吗？那怎么还要起来歌唱呢？啊，怎么还要赞美神呢？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啊，新约同样给我们讲了很多，啊，我不在这里举例了。传道书22也告诉我们说，3:22也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后面又告诉我们说，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啊，传道书的作者又反问说，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传道书的作者继续的反问我们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死了，人死后谁能使他再回过头来看到他死后的事情呢？人死了谁还能使他再回过头来看到他死了之后的事情呢？简单的解释，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谁能使死去的人活过来看到他后面的事情呢？进一步说，谁能使死人复活呢？谁能使死去变成尘土的人进入复活的荣耀呢？传道书的作者在问我们这样一件事情，谁还能使死人复活呢？谁还能使死去的尘土进入复活的荣耀呢？我们看到圣经，无论是传道书还是先知书，都启示我们一个属天的真理，就是死去的人可以复活，死去的人可以复活，人有永生，人有日光之上的永生，而不是人活着没有意义，更不是活着只为日光之下而活，人也不是活着生不如死，也不是一死了之成了尘土的人生啊，完全不是这样的。从被造有限堕落的人来说，对死去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从尘土变为荣耀的人生啊！如果我们从被造的人，从这个堕落有限的人，对死去的人，我们不可能从尘土变为荣耀的人生啊，不可能。传道书的作者反复的为我们比较日光之下日光之上的人生，就是要启示人去思考那个日光之上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只有在永生上帝那里才可以得到，他不是靠你自己，他是在那个日光之上，在永生上帝那里才可以得到。也就是人只有认识那个独一的真神，你才可以找到那个真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你根本不可能找得到从尘土到永恒的荣耀，只有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他可以从使人从死里复活啊，只有上帝可以做得到。我们从创世纪知道， 上帝起初是用尘土创造了人啊，我们的上帝他是用尘土造人，他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的创造，他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我们说人死了之后也不是按照人自己的想法去处理一切都终结，不是的。传道书的作者在12章7节告诉我们，传道书的作者知道，他在传道书的末尾告诉我们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乃归于赐灵的神。尘土归于尘土，那个灵乃归于那个赐灵的上帝。那么我们说人到底有没有复活，上帝他怎么使我们复活啊？我们说人到底有没有复活，或者说上帝怎么使我们复活。那么回答这个问题，人必须借着旧约圣经启示的预言，在弥赛亚基督里才能够得到啊，借着圣经在无论在旧约到新约的成就，只有在弥赛亚基督里才能得到。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里可以实施成就啊人的复活。所以基督是唯一的答案，圣经里一个终极的答案，人到底有没有复活，上帝如何让我们复活，只有在基督里有这样一个答案，只有在基督里有这样一个答案。永生的上帝赐下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为着我们的罪，他道成肉身，并且亲自担当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患难，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耶稣死了埋葬了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死了埋葬了。那么弟兄姊妹，死了埋葬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的确确的死了，主耶稣的的确确的死了。但是圣经并没有停在这里，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的确确的死了，而且一直的死了，永远的死了，没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死了，第三天复活了啊，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死里复活了。所以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也就是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的的确确死了，我们的罪才可以，我们罪的刑罚才可以被公义的这个承担。如果主耶稣就一直死了没有复活，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最终也死了，你不会有复活，你不会有复活，因为主耶稣也没有复活，主耶稣也死了。那你说你信的这位主对你有什么用呢？他死了你最终不也死了吗？人就没有永生，人就没有盼望吗？但是感谢主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第三天复活了，上帝复活的大能可以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进入荣耀，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今天他仍在为我们祈求代求，这是很重要的。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啊，他今天仍然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啊，在受死之前，他给我们一个应许。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我为你们预备好了，我还会怎么来接你们，来接近接你们。他说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这是主的应许，主的应许。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和永远的荣耀。那个 dust， 那个灰尘，到那个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他可以从尘土造出人来，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他也可以让我们从那个尘土中，从死里复活，进入荣耀。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进入尘土的人，为什么可以从尘土进入永生上帝的荣耀呢？我们怎么可以从尘土进入荣耀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成就的，是因为耶稣成就的，不是你自己成就的，也不是因为你好到了什么，是这位大能的上帝所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和第二章的时候，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往下是这样说的，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圣经告诉我说，让上帝把那个智慧的灵赐给我们，那个 spiritual wisdom， 那个属天的那个灵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那个属天的智慧，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是瞎的，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指望。这里告诉我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那个救恩是有何等大的指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得的那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和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这些信的人，他向我们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个能力是能够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从尘土进入荣耀。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上帝的大能可以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啊，进入荣耀，坐在他的右边，而且说愿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上帝的大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主耶稣是答案，他是教会之首，让万有都伏在脚下。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能够让死人复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是讲到那个基督，基督的大能和带来的盼望。下面讲到我们，第二章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没有办法活过来，真的弟兄姊妹。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你掉入那个深海里了，没有船只，没有救生艇，你的结果是什么？必死无疑。你再好的水性，你可能顶多游个一天两天吧，你能游出那个大海吗？必死无疑。你只有那个大能的外在的力量把你救上来。第二节说，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传道书前面跟我们讲的，你是受欺压的还是被欺压的？没有人安慰，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最后结局都一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能力，是基督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和他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不仅复活，而且坐在天上。天上是什么？那个荣耀的那个天国，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先给后来的世代看，先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尘土，尘土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保罗说，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时代。我们能脱离那个罪恶的时代吗？没有，是基督。当我们生活在日光之下的罪恶中，没有盼望，只有绝望，只有生不如死，死后却有审判。然而上帝因着怜悯，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得到了永生，从尘土到永生的荣耀，是上帝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基督全然拯救恩典实现和成就的。犯罪堕落的我们连尘土都不如，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连尘土都不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粪土，我们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发出臭味，令人厌恶。然而上帝大能的恩典，无限的怜悯却临到了我们。啊，是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了我们。撒母耳记上二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说， 啊，撒母耳记上二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珠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中，无论是欺压的、被欺压的，没有怜悯，没有安慰，只有罪恶的伤害和仇恨，只有罪恶的伤害和仇恨。而在基督永恒的救赎里，在属天的国度中，主耶稣他是我们真正的安慰。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上帝永恒荣耀的国度。我们在这个属世界上没有安慰，没有什么公平公义，但是在基督里有安慰。而且他带我们进入永恒荣耀的国度。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基督在圣约里最高的表达，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不是流浪者，那个永生的神是我们的父啊，他要做我们的神。圣经又接着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如果没有上帝，如果只活在日光之下，只有悲哀，只有眼泪，只有哭嚎，只有痛痛疼痛，生不如死。没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更有福。然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即便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忍受了一点点的苦难，在与永恒相比，那是暂时的，那是微不足道的。那个上帝带给我们的安慰远远超越了一切。第五节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那个空中楼阁，是真实的，是可信的， faithful。 他又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人，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主要将生命的泉，那个 eternal water, spring water 赐给我们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说我只为日光之下而活，没有说没有上帝我活着一切都一了百了。 No，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还有审判，还有第二次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是上帝全然的恩典和怜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里，将我们这些贫寒人从灰尘里抬举，将我们这些贫乏人从粪堆中提拔出来，使我们和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从粪土到那个荣耀，因为基督得胜了，因为那个基督得胜了罪恶和死亡，使我们这些原本生活在日光之下，没有盼望，没有安慰，绝望的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了上帝永恒不动摇的荣耀的国，得到了上帝荣耀的国，从尘土到荣耀，这是上帝在基督里极大救赎的恩典。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的感恩，你要思想这些，你要常常的感恩。前两天跟潘牧师通电话，讲到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真的不知道。他们想着说，可能再放出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结果就是被送上再去中国的飞机，在中国的监狱里，啊，所以他们也做好了这个准备。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当美国的警察、移民官来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敢相信，所以弟兄姊妹问他说：“这是真的吗？是不是又被骗了？这些是不是中国的警察？”啊！当他们今天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说：“我们好像在做梦，在做梦。”原来可能要在中国的监狱里漫长的度过，今天到了一个自由，一个梦境里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得到的远远超过了那一切，那不是一个地上的自由和不自由，美丽或者说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景况，而是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那个上帝不动摇的国，那个永恒的荣耀里面。因此我们要常常的感恩，要把荣耀归给神，那是上帝的荣耀，要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徒的本质。那荣耀都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他让我们从荣耀，从尘土中，从粪土中高举到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要为他的荣耀而活，那就是你的本质。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荣耀，是他复活的大能把我们从尘土中抬举出来，高举出来。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就像圣经中所讲的，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我们不仅没有做什么，而且得罪你，抵挡你。因着你极大的怜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拯救我们，从尘土中，从粪土中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也愿我们都能够常常的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你，也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 也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愿你得着一切的至高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